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来召聚我们。主，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先求你用你的血再来洁净我们。主，给我们诚心并充足的信心来到你面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知道主你要祝福我们，你要把你更多的自己再赏给我们。也是当我们跟随你往前的时候，我们求你常常扶持我们，鞭策我们，光照我们，在吸引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进到那个完全的地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招我们所要得着的，不让我们松懈停顿，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这么的爱我们，继续的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上一次特别开始交通到这个雅各书第二段的经历，那这一段的经历乃是一个全新的启示，这个全新的启示是特别讲到我们的复活的主，他穿山越岭而来，他胜过一切的艰难险阻，他胜过黑暗的权势，他胜过死亡跟阴间，他把他自己以复活生命的主来启示这位跟随主的人，呼召他起来同去，一方面乃是脱离，一方面乃是进入，脱离更深的自己，进入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那这第二段的经历是比较不容易明白，也不太容易进入的一段经历。这一段的经历呢，我们常常说跟随主的人很多，跟随到底的人却很少，我们常常在半途就停顿下来，这个半途呢常常就是发生在第二段的经历里面，所以第二段的经历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想我们可能要花好几次的时间来更深的来交通这一段的经历，盼望经过这些交通之后，我们对第二段的经历能够更深的认识明白，也知道怎么来跟随。那这一段的经历不太容易走，很多人就是失败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那我们特别要举一些新约的神的话，还有旧约的一些例子，帮助我们来看这段经历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有过两三次旧约跟新约的例子之后，我想我们就会比较明白这条路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走。我们晓得第一段的经历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五节第七节这一段的经历呢，特别注意的乃是这个跟随主的人他得着了多少，但是到了第二段的这个经历里面呢，来注重的乃是他应当失去多少。第一段的经历是在乎他的得着，但是第二段的经历乃是在乎他的失去，因为我们对于生命的估价事实上不是你得了多少，乃是你失去了多少。在主的里面，你为着主你失去了自己有多少。那在第一个阶段他注重的乃是怎么活，但是第二个阶段呢，他注重的乃是复活。活和复活是不太一样的，从外面来看都是活的，但是就着活来说他还没经过试炼，因为活着并不代表你经过试炼之后经过死你还能复活，但复活的意思呢，就是说他经历过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第二段的经历特别给我们注重的乃是复活，乃是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他带领我们穿山越岭，那山和岭都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再说第一段的经历他注重乃是得着，但是第二段的经历乃是注重他的失去，第一段的经历注重的乃是他活在主的面前，第二段的经历乃是注重 他复活啊，与主一同复活啊。好，那在第一段的经历里面，我们特别看见，因为他的渴慕啊，因着这个渴慕呢，他就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啊。他不但追求主啊，他也答应主的呼召，所以他在第一段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他的确是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啊。所以呢，因着他这样子答应主的呼召，所以主就把他带到更深的地步，这是在第一段经历我们看见的啊。当在第一段的经历里面，我们也看见十字架的确对付了他很多外面明显的罪啊，譬如像世界的污秽也好，或是肉体的败坏也好。所以你可以看见，在第一段的经历里面，十字架渐渐的就洁净了他啊。所以当他与主在十字架的交通里啊，主就把自己更多的给他啊，所以他也向主呢就更发出啊更多的香气。结果我们就看见主的恩典实在是太大啊，主的爱充满他，主的灵也浇灌他啊，所以呢他的灵需要休息。我们就看见第一段经历里面，他就进到了安息里面去啊，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属灵的细拉啊。我们知道你在诗篇的时候，常常过了一段就有一个细拉，就是休息一下啊。所以呢，这里呢，第一段的经历就到这里呢，就有了一个属灵的细拉，所以这是正常的啊。但是不正常的地方就是，当我们啊常常一休息以后就停下来了，就满足了，就不再往前了啊。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马太福音啊，他们十六章、十七章的一段经历啊，我们借着这一段经历，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看见啊，怎么发生在门徒的身上啊，就好像现在发生在啊这个雅各里面跟随驴的这个驴子的身上啊，所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章。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啊，特别提到在十三节啊，耶稣就把门徒啊带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然后就问门徒一个问题啊，他说：“人怎么说我？人说我人子是谁？”我们知道该撒利亚，为什么我们的主把他们带到该撒利亚呢？啊，因为该撒利亚在以色列的北方，啊，它正好是约旦河的源头，啊，换句话说，主把他们带到事情的源头里面，啊，好让他们看得清楚，啊，因为我们知道约旦河越到后面就越混浊，啊，到了后面呢就变成了死海，死海是最混浊的地方，人可以躺在死海上不沉下去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如果你在下游，你对事情就看不清楚，所以主总是把我们带到源头里面去。所以你记得当教会失败的时候啊，当来到第一世纪的末了啊，当约翰在写约翰书信、约翰福音的时候，都是把我们带到起初啊，就把我们带到那个源头，因为只有带到源头的时候，你才看得清楚。所以主耶稣就把门徒带到了那个源头啊，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他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当然有的人就说是施洗的约翰，有的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啊。那主耶稣就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啊，所以我们就说，彼得就回答说：“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接下来这一段的记载啊，就我们就看见了在这里有两个启示啊，然后在这里有两个十字架啊。一个启示呢，主耶稣说这是父的启示啊，所以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拉，就是彼得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源头的时候，神就容易光照我们。所以你看在这里有父的启示，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停在这里， 主说我还要告诉你，所以接下来的启示就是主的启示了，所以这里有两个启示，一个是父的启示，一个是主的启示。那父的启示呢，就是根基，就是这个磐石，所以主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你再看见，就是说主在这里，在这个根基上，在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上面呢，神要建造他的教会。但当神建造教会的时候，你看这里有征战，所以阴间的权柄，在原文就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然后接下来主耶稣就讲到两个十字架了，第一个十字架就讲到主自己的十字架，就是3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当主要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第一个是他的十字架，他必须被杀，第三日复活。但接下来呢，不只要有主的十字架，还有我们的十字架，所以第24节就告诉我们，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所以主耶稣讲到两个十字架，所以这里有两个启示，两个十字架，所以不但是有主的十字架目前已经做成了，还有我们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必须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是感谢主，十字架是有荣耀的一面，所以主一讲完我们的十字架之后呢，他马上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我们背十字架是要尝死味的，但是还没有尝死味之前呢，神先把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先显示给我们看。所以十字架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背的，主先把他国度的荣耀先给我们看见，所以主才能够在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因他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所以马上讲完十字架以后，人就说，主要把国度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那个荣耀启示给他的门徒。所以到了17章，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就上了高山，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然后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国度的荣耀。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国度的荣耀的看见呢，十字架很难背的。但当你有这样的启示，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啊，那他就能够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彼得有了这样的经历，所以当我们在读彼得的书信的时候，特别是彼得后书，那时候彼得已经快要殉道了，你读彼得后书的时候，彼得还特别提到这一段的经历，因为这个经历对他来讲印象太深了，那他已经快要殉道了，他所想到的就是这个荣耀。但在当时主怎么讲，彼得怎么讲呢？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如果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彼得为什么要搭棚呢？因为他想留在这里，他不想走。这就好像我们雅各所读的经历，当你真的经历了这么喜乐这么荣耀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你就想留在那里，你不想再往前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朵云彩就遮盖他们，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当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这句话，你们 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主耶稣就吩咐他们啊，所以他们就下来了。下来了就发现怎么样呢？你就发觉门徒还有那些被鬼附的在一起。所以为什么啊，我们不能停在山上呢？当然你停在山上是很好的，有主的国度的荣耀在那里啊，主与你同在，这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忘了，山下还有好多的罪人，还有鬼跟他们同在，所以主必须继续往前。所以你如果读到17章的14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就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们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了鬼，鬼就出来，从此门徒就痊愈了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十字架或是国度的荣耀啊，并不是使我们停留在那里，乃是为着前面更厉害的征战，为着前面更深的侍奉，但是门徒常常不知道，所以你如果读到22节的时候，23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你看，再次提到他必须要去钉十字架，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所以门徒不知道，门徒要的就是那个荣耀，那个三座盆，盼望能够留在那个光景里面。但是主呢，必须往十字架上去，他也呼召门徒起来去，因为十字架只是一个过程，那个荣耀才是主真正要带他们去的地方，所以主是一直往前的，但我们呢，常常就是因为我们满足了，我们以为到了顶点了，所以我们就自满了，所以这个就成了我们的墙，所以你看，连门徒他们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真的是满足了，他们到了顶点了，但是他们如果不往前的话，这就成了他们的墙。像这么美的经历也很容易吸引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很注重我们的经历过于注重主，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不能够注重到一个经历我们不听主，我们要留下来，而且在这恩典之下，我们讲过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我们变得非常的主观，我们常常就容易自我蒙蔽，就不再往前，所以我们就容易大大的忧愁，所以有了十字架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把这个当成唯一的经历，我们认为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所以呢，我们的己也容易不知不觉就被膨胀起来，你们就有了所谓的属灵的骄傲，有自己的拣选，你看他要留下来，他不愿意跟随了，有己的拣选，有己的掺杂，有己的保留，忘记前面还有未得之地，所以雅各的光景，第二段的光景是这样子，所以主现在要呼召他起来一同去，离开他现在有的地位，能够进入那个完全的地位。关于十字架这一方面在第一段里面他所提的经历，虽然他经历了十字架，但是还不完全所以我想我们要从保罗的一些经历里面来让我们参考跟学习这一点我想蛮重要的。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的前书第二章，哥林多的前书第二章， 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啊。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那这一段话啊，帮助我们对十字架有更多的认识。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他怎么说？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我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你如果读使徒行传啊，你看见保罗第一次到哥林多的时候啊，哥林多基本上是罗马的一个很大的城市啊，它靠近地中海啊，在爱琴海那一带啊，它是一个文化知识都非常发达的地方啊，所以人们都有文化，都有知识，都懂得哲学啊。不仅如此，它也是一个商业的城市，商业非常的发达。但是另外一方面，虽然他的知识他的文化很发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的道德也非常的败坏。这也是现在城市的一个特点。一方面你看很有文化，很有知识，很有道德， 很有懂得哲学，但另外一方面的道德却非常的败落。这是典型的哥林多大城的光景。所以当保罗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城市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寻求主，到底该如何来面对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那寻求的结果呢，他就定了主意。所以到了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知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按照人的看法，保罗是一个这么有智慧、有知识、有才干的人，保罗应该要用他的智慧、用他的知识、用他的口才、用他的能力来对付这些哥林多的人，但是保罗呢，他却定义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会留给人家有一个印象，人家会认为保罗什么都不懂。但是保罗他心里面非常的明白，哥林多人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不是更高的哲学，哥林多人所需要的乃是神的救恩，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结果因着他这样的定义，就发觉呢，哥林多反而有很多人蒙恩了。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哥林多有很多人蒙恩，而且呢，教会就因此被建立起来。但是你读第三节的时候很特别，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当保罗他说到他当时到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为什么保罗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呢？他到底是因着什么软弱，因着什么惧怕，因着什么战惊呢？这里的软弱还不是说他的肉体的软弱，乃是他在神的面前他软弱。因为保罗这个人你读到哥林多后书就知道他是有启示的人， 哦，他讲了，他曾经在十几年前，哦，他就有三层天的经历，哦，但是在那个经历之后呢，他就有一根刺，哦，他三次求告主，哦，把那个刺拿走，但是主没有拿走，主告诉他什么呢？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乃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软弱是什么呢？因为他很怕在自己身上显出他出于天然的那个刚强。所以我们人很容易借助我们的刚强来做事情，但是保罗很怕他靠他自己的刚强，所以他说我在你们那边软弱，因为我知道在神的面前，神的能力乃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不仅软弱，他也惧怕，他惧怕什么？惧怕他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智慧显出来。他为什么战兢呢？因为他怕他对自己太有信心，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这个人也不软弱，也不惧怕，也不战兢，所以十字架在保罗的身上真的是显出了他的功能。十字架让他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是软弱的，是惧怕的，是战兢的。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交通也好，我们常常是依靠自己的口才、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能力，这样的人呢，在我们的身上显不出十字架来。所以我们所帮助的人或是我们带领的得救的人呢，根基不稳。那保罗他是把他自己隐藏在主的十字架底下，好让圣灵来做工，所以这是一个认识十字架的人，所以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你看有很多人的智慧、人的能力、人的才能，但是保罗所讲的呢，他不仅仅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是在他自己的身上显出了那十字架的功能。所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一个根基，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但是你读到第六节就很特别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所以你看见，所以十字架是根基，智慧是为了建造，所以我们不是光讲十字架而已，十字架只是根基而已。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神的愚拙，但是保罗说我现在还要讲神的智慧。所以你看见，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求智慧，但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人来讲这是神的愚拙，但是保罗并没有停在神的愚拙上面。所以到了 第二章的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完全的人就是讲到生命成熟的人。我们知道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有很多的恩赐，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他们却是属肉体的，他们活在肉体的当中，所以他们有各样的纷争，有各样的败坏的行为。所以保罗没有办法在他们讲更高的神的智慧， 所以就只能把神的愚拙告诉他们，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但是在完全的人中呢，我们也讲智慧。所以对于那些生命成熟的人呢，他也要讲智慧。所以等到你读到以弗所书，读到哥罗西书，这边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是成熟的，所以保罗在那里讲了神的智慧。所以他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神的智慧是为着建造的。我再说，十字架是根基，很重要的根基，但是神的智慧却是为了建造，要把我们带进神的荣耀里面去的。他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神的智慧，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神救我们，神祝福我们，你看我蒙了那么大的祝福，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就开始荣耀自己。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就是这样，他们蒙了祝福了，他们荣耀自己。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十字架到底，十字架把我们领到什么地方去，到底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基督必须要在他的教会中被荣耀被高举。所以神呼召我们从世界从肉体出来，神也呼召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己里面出来，好荣耀基督，也好让我们能够彰显基督。所以十字架是根基，为的是引我们到荣耀里面去的。所以当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所以他特别提到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好让我们在身上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这个荣耀呢，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耳朵从来没有听见，人心也从来没有想到的。所以这就是神不要我们停留在第一个阶段里面，神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在雅各的第二段的经历里面，我们再回到雅各的第二段经历里面，我们就看见现在神要呼召这个驴子，也是要呼召我们继续来往前。所以他说起来与我同去。十一节一开始讲了因为所以他就开始解释原因了为什么要起来与他同去。他说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冬天已经过去了，雨水也止住了。意思就是说呢，他曾经有过十字架致死他的经历，但是呢，如果他一直留在那个十字架的那个致死的经历里面，不跟着主继续往前的话呢，整天所讲的都是十字架，结果你会发觉这样的一个人呢，他里面没有喜乐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讲十字架讲十字架，讲到我们脸越讲越长，我们里面已经没有喜乐了。但是主要我们继续往前，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往里面看，我们一直看环境，一直看难处， 我们就好像呢，就像冬天，像雨水，我们就好像被冻住了。因为在冬天呢，你发觉没有生命可以寸草不生的，而雨水呢，就让我们被关在房间里面。所以主现在是说，现在休息的时候到了，如果你再休息下去呢，就好像是冬天，好像雨水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往前去。十二节告诉我们，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换句话说呢，现在你看见地上都是花在开，空中也有鸟在叫，这是春天来到的信息。冬天已经过去了，现在春天已经显出来了。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八章第七节，就告诉我们，斑鸠是一种候鸟，它按着时令到的时候它就要回来的，它每年的春天都会回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来。所以现在呢，这一切的景象都告诉我们，春天已经到了，你该离开那个冬天的地位了。然后接着就说，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了。我们晓得无花果树它在大概在二月的时候，仍然在冬天的时候它就开始结果，这种果子叫做冬果，冬天的果子，冬果。然后等到大概在我们的四月到五月的时候呢，它整个就非常的茂盛起来，几乎每一个长满了叶子，几乎每一个叶子的下面都有一个果子，然后到了六月就差不多成熟了。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就代表了春天已经来到了。那讲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懂得这一段的背景，你就知道为什么主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会咒诅那个无花果树的原因。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们从二十一章的十七节开始看起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七节，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就出了耶路撒冷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因为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是大概在逾越节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逾越节大概是我们现在的三四月，所以无花果树经过了冬天，已经来到春天了，最少你应当有一些果子，就所谓的冬果在树上。如果你没有冬果，没有这个果子出来的话呢，那你在六月没有丰收了，就没有收成了。这就是主在咒诅无花果树的原因。你知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你会发觉他从来不咒诅人的，但是在这里很特别，他居然咒诅一棵树，你就知道这是有它的代表性的。因为当时他是进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是我们的主是那位要来的君王，所以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他白天来到耶路撒冷，但是你很奇妙，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他没有住在耶路撒冷，他反而怎么样呢？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成了一个宗教的城市，我们的主在这里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他就到哪里去？到了伯大尼。那伯大尼是谁的家呢？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所以在那里呢，他得到了满足。所以伯大尼是教会的一个缩影，因为马大知道怎么来服侍，玛利亚知道怎么样来爱主，拉撒路有复活的生命，所以一个教会的典型的代表呢， 就是他知道怎么在主里面，在爱里面来服侍主，在爱里面怎么样复活生命的大能。这里主能够满足，但是很奇妙，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的饿绝对不是肉体上的饿，因为马大那么会服侍，不可能不让他吃早餐的，对不对？所以他这个饿呢是一个属灵的饥饿。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无花果还是代表犹太人说的啊，你不管读旧约的先知书也好，你读新约圣经也是如此。你记不记得拿但业曾经在无花果树下面默想啊？因为以色列人都是为着要来的国度啊，弥赛亚来的，在无花果树下默想。无花果树是代表这个以色列国的啊。但是呢，这个无花果树呢，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只有行为没有生命。所以当主看见这个神的百姓只有外面这些宗教的活动叶子，而没有里面实际上的生命，所以他心里面不满足，所以他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所以等到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以后，主后70年他们就被罗马的提多太子不但城被攻破，殿也被烧毁，2000年来他们就这样子漂流所以无花果树永远不结果子。但是感谢主到了24章，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到32节马太福音24章32节主讲的话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现在主要我们看无花果树了这个曾经被他咒诅的无花果树，主怎么讲呢？你们要在原文的意思，你们可以从那一棵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这一棵无花果树就是21章那个无花果树，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所以后来果然经过了2000年主后1948年犹太复国了无花果树开始发嫩长叶了。所以主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呢，夏天要近了6月了嘛然后呢，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你就知道人子近了，已经在门口了。所以1948年，我们的主已经来到门口了。但这个门呢，是一个多数的门是一个复数很多的门，就像我们中国的大的庭院，你从门进来还有好几个玄关的门所以1948年，我们的主就已经到门口了所以今天主回来是真的近了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的无花果树好，我们再回到雅各书第2章，雅各第2章第13节他说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春天已经来到了，葡萄树开花放香，你知道葡萄树一开花就一定结果子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呢？春天已经到了结果子的应许已经确实了。换句话说呢，我们现在经过了第一段的阶段准备要进入完全的地步的时候呢主呼召我们继续往前，你不要停在那里，停在那里就好像还留在冬天，还留在雨水的里面所以主继续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现在主呼召他进入这个复活的境地就好像罗马书第6章11节所讲的罗马书第6章11节他特别讲到他说我们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但是呢向着耶稣基督看自己呢是活的在神里面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但是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但是在向着神 在基督耶稣里要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主两次的呼召他，第十节呼召，第十二节再呼召，起来与我同去。两次的呼召就说出了他不要我们失去这个恩召，不要我们失去这个福分。我再说，第一个阶段我们常常经历到，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经历常常不完全，能够从第二段经历出来的人并不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好几次的时间，也从旧约从新约来看，我们盼望看完之后，我们再整个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这条路到底要怎么走，主怎么引导我们，我们的态度该是怎么样，这是非常重要的。到了第十四节，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在前面第一章讲到它像鸽子眼，但是这里呢说它是鸽子，这并不是说现在就是鸽子了。那什么是鸽子呢？鸽子有个特点，圣经上特别提到，你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鸽子的特点就是驯良。那鸽子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圣灵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当主受浸的时候，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好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所以主在这里称呼他说我的鸽子，乃是盼望他怎么样呢？他能够经过这段的经历以后呢，他能够显出来的乃是圣灵那个新造的美丽，那新造的模样。所以他呼召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我们晓得磐石乃是讲的基督说的，磐石是讲的基督说的，但是磐石穴呢就说出了基督为我们裂开，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在磐石穴里面就是说基督为我们裂开，所以我们可以藏身在他的怀里面，所以他现在呢有住在主里面的经历，他也有什么呢？在陡岩的隐秘处。陡岩是指的非常高的峭壁，陡岩的隐秘处呢就讲到他不但有住在主里的经历，他也有属天的地位，但是主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面貌跟声音，都是怎么样显在人的面前，所以可以显出他的美丽，显出他的柔和的，换句话说呢，他现在有了一些住在主里的经历，他也有那个升天的地位，但是呢他还没有办法显在人面前他这样的美丽，这是什么意思？仇敌不在乎我们有这样的经历跟地位，仇敌喜欢，仇敌也不在乎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仇敌也不在乎我们专门讲属灵的事，仇敌也不在乎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经历，你也认识属灵的法则，只要你活不出来他就无所谓。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说呢，你不但有这样的经历，你还要能够显出来，还要能够活得出来，这是主在这里特别提醒他的。那为什么他显不出来呢？接下来就给我们看见，因为有小狐狸，所以到了十五节就给我们看见要给我们擒拿狐狸。我们都知道狐狸是很厉害的，狐狸专门在葡萄园里面要吃果子的，就是说当你曾经有过一些经历以后，像你特别有了第一段的经历，照理讲你应该结出很多丰满的果子， 就好像圣灵所结的果子，在我们身上应该显出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你有没有发觉，很多时候我们与跟随主很久了，我们与主有很多的经历了，但是呢，人家看不见我们这些属灵的果子，为什么？被狐狸吃掉了。所以这里的狐狸特别是讲到比较明显的罪，譬如从世界来的污秽，肉体的情欲说的。但是在这里十五节所讲的还不是这个大狐狸，因为这些明显的罪、世界的污秽、肉体的这些彰显呢，在第一个阶段对付的差不多了，所以这里所讲的还是小狐狸，所以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那小狐狸就很麻烦，因为第一个小狐狸因为小，所以我们不要不太注意。小狐狸因为它小，所以它容易躲藏，我们不太容易发现。那小狐狸更可怕的就是它不是吃果子，它是吃枝子。你如果把果子吃掉了，它还会再长果子，你把枝子咬了，它连果子也长不出来。所以小狐狸比大狐狸更可怕。那这里呢，主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小狐狸。所以小狐狸我们容易忽略，小狐狸容易隐藏，不易发现。所以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就讲到我们肉体的良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肉体的明显的罪我们弃绝了，但是肉体的良善、天然的好我们抓住了，我们不肯放弃出于自己的爱这是小狐狸，一点点的自满这是小狐狸，一点点的自义，有的时候我们会自义的，一点点的自义也是小狐狸，一点点的那些属灵的骄傲都是小狐狸，有的时候我们一点点喜欢荣耀我们自己，这是小狐狸。所以小狐狸是什么？乃是己生命的彰显，己生命的彰显。所以一个旧生命的彰显，一个小的习惯你一不注意生命就被破坏了。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追求了这么久，为什么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出那个美丽来没有错，你是在磐石穴中，没有错，你是在陡岩的隐秘处，但是主说出来让我看你的面貌，看你的，听你的声音因为只有你能够在地上彰显出来，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在待人接物的事情上能够彰显出来的时候你才能真的显出了美丽。所以我再说仇敌不在乎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他也不在乎我们天天讲属灵的事情他最怕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显出基督的美丽。所以这个是小狐狸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主在这里说要给我们擒拿所以这是主的命令所以我们需要呢与主同工要付代价的。所以他这不是主一个人的事情，他就要给我们擒拿，换句话这是我们要跟主一起来同工要一同付代价的这样我们才能走得出来当然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你要付多少的代价我举一个例子也是用新约的例子，我们曾经都讲过的玛利亚的例子，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就更懂得这一段在讲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8节到42节，那时候主就来到了伯大尼这个村庄，马大接待他然后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道然后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来说：主，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玛利亚是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玛利亚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玛利亚在这一段的经历就像第一段的经历，对不对？但是第二段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经历了。所以第二段的经历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经历。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经历，结果他的家里面怎么样？拿撒路生病了，然后两姐妹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住之地人住了两天。所以你看见现在你要经历什么叫做复活生命的大能，现在你要经历什么叫做穿山越岭，就是你家的你最爱的人病了，然后你去告诉主，主不但不来，还故意单言了两天。为什么单言呢？因为耶稣说是为了神的荣耀，因为耶稣素来就爱马大爱玛利亚爱拉撒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所以你到了第二阶段你就发觉呢，你的祷告主没有听，为什么？不是因为耶稣不爱你，是因为耶稣爱你，是要你经历什么呢？他复活生命的大能，要叫神得荣耀，要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第二个阶段不容易，这就为什么很多人跟不上的原因。所以当主经过了两天以后，他要去的时候，他对门徒说，拉撒路睡了，我就叫醒他。门徒怎么说呢？他如果睡了就好了。所以当主去的时候，马大怎么知道？马大说什么？主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但是马大说我知道，其实马大不知道。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所以我们对复活的认识不知道，除非你经历过，这是主要带我们经历的。但主怎么对他说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当主去的时候呢，玛利亚没去迎接他。后来人告诉玛利亚以后，玛利亚就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所以你看，我们天然的人，不管马大也好，玛利亚也好，就算玛利亚在主耶稣脚前听到也好，复活永远是一个新的启示，永远是一个新的启示，除非你经历过。所以耶稣看见玛利亚哭，看见那些犹太人哭，然后耶稣哭了。所以后来他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啊！那死人就出来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什么？这叫做经历死而复活。所以这第二段的经历，弟兄姊妹，这不容易，的确不容易，这需要紧紧的跟随主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爱主，到了第二段的经历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明白的，但是呢，你要经历穿山越岭吗？你要经历复活生命的大能吗？这是你必须要付的代价。所以拉撒路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这什么意思呢？所以你看很多时候 我们虽然因为主的恩典，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活过来了，但是我们这个人是被捆绑的，我们常被我们传统捆绑，被教条捆绑，被我们自己以往的经历捆绑。但是耶稣说解开，叫他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了第一段的经历，我们仍然是被捆绑的，一直要等到第二段的经历之后呢，你才能够穿山越岭，你才能够经历他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下一章，你就看见了玛利亚打破香膏了，因为他真的经历了什么呢？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特别讲到，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与他一同受苦。所以总是先经历了他的复活生命的大能，你才能够怎么样经历与他一同受苦，能够效法他的死，能够效法他的死。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话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话，保罗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八节到第十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这一段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被死判决了，就断定自己死了。所以保罗被带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断定是死定了，但是呢，第九节，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保罗被带到死地，然后再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也有同样的经历。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就把这一段经历给我们发表的完全了。所以到了第四章的第七节开始，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话啊。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所以这个莫大的能力是什么？就是复活生命的大能。那怎么样经历呢？他说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所以四面受敌就把我们带到死地，但是什么是复活生命的大能呢？就是我们虽然在这个困住的里面，却不在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这是复活。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藏在的耶稣的死，就是这耶稣的死是一个动词，身上常常经历每一天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死，对付我们的己，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耶稣的复活的生命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也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所以这是经历复活生命大能他所遭遇的，这是我们在讲雅各第二阶段的时候所要经历的。所以到了十六节，第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上当，因为你明白了你就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在雅各第二阶段给我们看见的，我们要脱离冬天雨水，进入春天，脱离磐石穴陡岩的隐秘处那种光景，活出基督的荣美，脱离己进入复活的境地， 学习不在里面抓主，而在外面让主带领，用信心来跟随他。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更深的侍奉，为的是前面更猛的征战。神要怎么样率领我们往前，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在磐石穴，在陡岩的隐秘处来显出声音的柔和，容貌的俊美，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几次我们要继续交通的。我们要借着不仅新约的话，还有旧约的例子，让我们看见这条路，所以我们也能够答应主的呼召。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一步一步的，蛮有恩慈跟忍耐，引导我们向前。所以我们求你不放过我们，这是带领我们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你，也求你常用你国度的荣耀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懂得能够脱离自己，跟随你进入那个完全的地步。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我们再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